你是上帝用肋骨所造，奇妙可畏。你重任在肩，被人期待和需要。不过在这许多的角色背后，你知道自己是谁吗？
知道，我是天父所爱的女儿，用生命歌唱的肋骨咏叹调。
欢迎收听乐谷咏叹调，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今天接着来学习马太福音第15章1到20节。
他们本来的意思是要讲说，耶稣你没有遵守这些古人的遗传，所以你就什么犯了神的诫命。结果耶稣是在讲什么呢？你们那些所要坚守古人遗传的这个心态还是什么？
犯了神的诫命。
没错，
耶稣太厉害了，一针见血地指出他们的问题。
对，他不在那上面跟他纠结。
嗯，
刚才讲嘛，他们期待可能就是耶稣，要不然就是不敢承认啊，那就说哎你撒谎，要不就是你承认哦，那你麻烦了。结果耶稣什么，直接点破那个重心，你们在拿的并不是神的诫命，你们拿的是人的遗传。
嗯，
那人的遗传当中，然后耶稣就举了一个例子。当然耶稣在这里哈，先要强调，他并不是说什么过去那些那人们愿意因为认真读律法解律法所留下的那个米士拿那个解释律法的这个记载，用我们现在今天的话来讲，就好像是个解经书吧，我们这样讲吧。耶稣不是在讲那个解经书本身，好像说啊，所以我们就废掉了那个解经书。但是解经书不能取代神的话，因为人是有可能会误解跟误用的。
阿门。
所以换句话说，当我们要来讲什么人的遗传的时候，应该是将人的遗传随时随刻要什么重新回到神的话语、神的诫命当中，重新再做对照，而不是很轻易的随便就拿着人的遗传来取代神的话，甚至拿这个来陷人于不义，用这个人的遗传呢来攻击耶稣，或是攻击耶稣的门徒，认为他们是亵渎神的、不得救的。耶稣说，这不是你们当用这些遗传的方式。
嗯，
所以他才说什么，你们为什么因着用你们的遗传来犯神的诫命呢？然后接下来他不举个例子吗？神说当孝敬父母，又说咒骂父母的必致死他。但是呢，若是你们真的是真的那么要愿意守神的诫命的话，那么神这个诫命的精神就是什么，就是
孝敬父母，
还是回到就是哎，孝敬父母，人当尊敬父母，当尊荣那生你的父母。但是呢，你看他们后面的那些话里面，很显然在人的遗传里面，他们自己也想要在环境当中找方便，找到一些可以左右模拟哈，就是说不一定要这么认真来遵行神诫命的地方。所以耶稣说什么，他说你们倒说，无论何人对父母说我所当奉给你的已经做了贡献，他就可以不孝敬父母。
这句话意思就是说，原本应该给父母的，他说献给了神，所以我既然献给了神，我就免去了来给父母的责任，是这个意思吗？
没错。当然了，我们这里面哈也要回到当时哈，那为什么他们会有一个这样的一个话语，是因为考虑到确实有很多包括法利赛人自己在面对比方说要奉献的时候，
嗯，
就说哎，反正我的收入就这么一些哈，这个又要孝敬父母啊，但是呢好像又考虑到这个法利赛人特别强调那个十一奉献嘛，
嗯，
啊那好吧，那在这个有限的资源哈，这个环境条件下的话，我要不得罪这个神已经吩咐的这个诫命的话呢，所以两个诫命都不想得罪，一个是十一奉献，他们当做诫命来看嘛，
嗯，
另外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比方说要孝当孝敬父母啊，可是就是觉得在这个钱财上面哈，这个好像难以决断的时候，诶，所以他什么，他好像改了一个方式，用一个什么好像让我的父母也来敬虔上帝吧啊，这样的一个方式，嗯，就说哦，我是愿意要奉养你的，可是我奉养你的已经奉养了神，然后呢那我的父母啊，你们也是应该来敬拜神敬畏神的吧。
嗯，如果你也爱神的话，那么你一定也会支持我把这一部分本来要供养你的钱然后奉献给上帝。
没错，所以呢法利赛人好像觉得走这个路线的话，不但经济的负担上面诶减轻了，那另外一方面呢又什么，又不致得罪十一奉献的律法以及孝敬父母。而主耶稣就特别举了这个例子来见证着法利赛人啊，那当你们在用人的遗传来跟我说啊，什么门徒们洗手，那现在我就举出你们在这些所谓人的遗传里面，你们自己把什么当孝敬父母的事情做了这样的一个执行上的一个解释的时候，
这就是你们所谓的人的遗传。
对，你们是借着遗传废了神的诫命。
嗯，
因为其实神的那个诫命不是让你在这些事情上面让你去动小脑筋、
嗯、
哎，转这个小心思。当然你会遇到一些经济的困难或什么，但是重点不是说你在遇到经济的困难的时候，他不是在讲说你在面对经济的困难的时候拐个弯抹个角哈，怎么样，就是神当初讲说你当孝敬父母的时候讲的是我们人的心啊，
嗯，你的态度，
对，就是哪怕你在这个事情上你有那个挣扎或是有那个就是决断或考量的话，
嗯，
你都可以跟神坦坦白白的说，神啊，我在经济上面有这样的一个情况，
嗯，
可是我很爱我的父母，所以我在这件事情上面可能我会有为难，我会有各样的，可以向神倾诉，可以向神求助，但是不是在这上面好像只要能够保住，而且某方面很自私，就只要能够保住我自己的一个敬虔啊，对自己的一个属灵的高度，那我就什么，把我本来就说对父母本来应当因着爱他们，应当关怀他们，关心他们，然后把这个地方呢打了一个大大的折扣，某方面来讲，用现代的话来讲的话，你可以说是一种道德勒索，
嗯，
对啊，或是一种信仰勒索，
嗯，
就是说，哎，你看，你不要在这件事情上面哈，再来跟我好像那个说三道四，为什么？哎，你不也当敬畏神吗？你不也当奉献给神吗？那我把给你的奉献给了神了，你还来跟我说什么呢？当用这样的话语来面对跟回应父母的时候，关系里面那个情感其实已经很淡了，
已经变成了算计，
没错。但是这是神当初说当孝敬父母的心意吗？这绝对不是，
绝对不是。
所以他说什么，这就是耶稣指责他们嘛，就说当你们去想想你们自己这样说的时候，岂不是你们借着人的遗传却是废了神最初的心意吗？
耶稣真是言简意赅地指出了他们的问题，而且耶稣评价他们假冒为善，
没错。所以他说以赛亚指责你们的预言是不错的，他说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他们将人的吩咐当作道理教导人，所以拜我也是枉然的。这句话其实是骂得挺严重的、
嗯、
我们如果要讲这个经文的话哈，它本身的那个出处呢是在引用的是那个以赛亚书29章13节、
嗯、
其实整卷以赛亚书29章哈，如果我们去看的话，你会发现那是神一个非常沉痛的对于他的子民的，你可以说是一种属灵伪装的那种切切的责备。
嗯，
所以说什么，他说因为在那个地方29章那边就是提到，就说神的子民其实他们的心里面已经没有把神的话把神的心意太当回事、
嗯、
可是又很希望借着好像遵行某一些这种宗教的仪式，
嗯，还有那个样子，
哎，好像想要欺哄神，想要跟神交换，说哎，你看我们都做了这些了，你该保佑我吧，你该赐福给我们吧，你该好像让以色列的这些百姓们就说，即便我们即使依然活在罪中，沉溺在罪里面，甚至很多时候呢我们刻意用人的话语曲解了神要他们要尽心尽心尽意尽力爱神跟爱人的心意，可是他们什么，他们就借着尽可能去追求又行更多的这种什么献祭啦，然后什么洁净的礼仪啦，好像在神面前伪装，哎，但是我们还是啊听你话的一群人哦。所以在以赛亚书那边其实耶和华神有一个非常沉痛的说，难道我不知道你们的心吗？你们把我当什么了呢？
嗯，
你们只是用嘴巴上面，所以他这边讲用嘴唇尊敬我，你们在嘴唇上面在圣殿里面所喊的那些我都以为厌烦了，因为我知道你们的心，你们的心其实什么是想借着这一些来尽可能逃避我希望你们能够改正的事情，
是
我希望你们能够真正来亲近我，交到我身上来你们那些生命中的苦难跟挣扎、
嗯、
可是你们没有这样做，而且还把这些当作一个教导，用这种当作吩咐的道理来教训人、
嗯、第九节在英文圣经中它有一个版本翻译的就是把人的吩咐当作神的道理教导人，用人的传统去替代神的诫命，
没错，而且这些说出来的话绝对是什么，是人耳听起来动听的话语，
嗯，
是人觉得我只要这样做就能够应付神的这样的教导，
嗯嗯，
而不是真的在神的面前什么向神倾心吐意，赤裸敞开，求神来帮助我洁净我的生命，求神来帮助我，让我知道怎么样在与父母的关系与人的关系里面那个爱人能够怎么样是有平安有喜乐的，能够行出这种生命的美好与良善、
嗯、
这一切都没有了，那么神很痛心的一个后果就是你们做了那么多的无用功、
嗯、
做了那么多枉然的事情，
对，
还觉得你们在亲近我，你们知道这是枉然吗？
嗯，没用的，
对，那其实是这个很沉重的一个审判的断语，
是
那个是枉然，然后为了枉然的事情，可是我又看着你们什么，你们白白的浪费了我所赐给你们的恩典，白白的浪费我赐给你们在世上的光阴， 白白的浪费了我就在你们中间，
嗯，
白白的浪费了神曾经其实非常清楚的吩咐给他们的诫命。
哇，真的是耶稣说这段话的时候心该是多么的沉痛啊。我们再来看接下来的经文，耶稣就叫了众人来对他们说，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当时门徒进前来对他说，法利赛人听见这话不服，你知道吗？耶稣回答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任凭他们吧。他们是瞎眼领路的，若是瞎子领瞎子，两个人都要掉在坑里。彼得对耶稣说，请将这比喻讲给我们听。耶稣说，你们到如今还不明白吗？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吗？唯独出口的是从心里发出来的，这才污秽人。因为从心里发出来的有恶念、凶杀、奸淫、苟合、偷盗、妄政、谤毒，这都是污秽人的。至于不洗手吃饭，那却不污秽人。
阿们。所以我们看后面这个教导哈，其实就是蛮清楚的，在法利赛人跟文士可能攻击了耶稣，发现没有拿到什么把柄哈，甚至没有占到便宜之后，
嗯，
那他们可能气气愤愤的就离开了。所以从后面的经文也看出来哈，但是耶稣并没有轻易放过这个教导的机会，
是，
所以还特地叫了众人来，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还是要强调一下，这不是说就耶稣就说所以吃饭不洗手哈，这个你们就应该以后就这么去行了。你看旧约里面神在一开始甚至就说给这些百姓们这些生活的律法里面，神其实真的是很细致的，在生活的律法里面，就是进食前洗手这件事情啊，确实它是一个维持健康，但是耶稣在这里讲，那他讲的污秽是什么意思呢？其实有点一语双关，对，你如果没有洗手吃饭的话，这是不是会可能使这个食物受到了污秽，
有细菌，
哎，有细菌，但是它不能污秽人
的心，
没错，它不能污秽你这个人，上帝造你的时候你这属神的生命跟本该属神的灵，它不能污秽这个，
是，
它能使你的肉体生病，但是什么，这个不关系到救恩，就不关系到你有没有得救，不关系到你在神的面前你是不是还真的是一个属神的子民，这个不关系到这个，
是，
关系到这个的哈，这才是真正的什么污秽，因为神是清洁的。所以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的乃能污秽人，就是为什么后面门徒哈，他们过来也很有意思，他们一开始是讲那个法利赛人听见了就说你说的这些话，那有的圣经学者是觉得说这个地方可能有两种可能，一个是法利赛人听见前面就是耶稣在讲说他们用人的遗传废了神的诫命，并且还举出一个就是说他们自己讲的一个例子哈，特别具有争议性的一个例子，然后来那个驳斥他们，所以法利赛人听的那个话呢就气哄哄的走掉了哈。那原文是说跌倒了哈，就因为他这话就跌倒了，就说更不信耶稣了。还有一个可能是什么呢？也许当时就说耶稣不是又叫了门徒们来吗？跟他们说什么？你们要听也要明白，入口的不能污秽人，出口乃能污秽人。可能有些法利赛人跟文士当时还什么，有几个还留下来偷听了，啊，就听听这个，哎，这个耶稣跟我们辩驳了之后，又叫了旁边的人来，他想说什么呢？结果一听到这话，哇，也是就听了，等于他听了更仔细哈，那就更没话说，就气哄哄的走掉了。那总而言之不论怎样了哈，就说他们听到这话呢之后呢就对耶稣越来越生气了哈。然后呢耶稣回答他们的话也非常有意思，他讲说，凡栽种的物若不是我天父栽种的，必要拔出来。那意思很可能就是在指前面这些法利赛人这些人的遗传跟教训，有合天父心意的天父就会让他保留下来，但那凡栽种的若不是合天父所栽种的，那都必要拔出来。
今天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明天我们继续学习主耶稣的教导，领受神话语的精义和内中的生命。我是永恩，
我是静传道，
我们明天见。